统筹考虑以上安排。今年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闭幕后，不举行总理记者会。如无特殊情况，本届全国人大后几年已不再举行总理记者会。
欢迎来到404档案馆，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这里是 CDT 周报。过去两周，中国数字时代404文库新增文章7篇，每日一语新增网语5条，大事记收录热点事件2条，刊登读者投稿4篇。3月3日至10日，这一周中国进入了一年一度的两会时间，全国政协和人大会议分别在4日5日召开。3月4日，人大新闻发言人娄勤俭宣布，人大会议结束后将不再召开总理记者会，也就是我们在开头听到的声音。这个消息令不少网民大感意外，因为总理记者会是一个已经维持了30年的政治传统。从1993年起，两会闭幕后的总理记者会开始常态化、制度化，与会媒体从600家到800家不等。历年的总理记者会也是一个难得的与中共高层直接对话的机会。比如，曾有外媒记者直接提出关于藏人自焚的问题以及政治改革问题。中国前总理温家宝也曾在2012年的记者会上公布了王立军事件的调查进展，全程3个小时，被称为史上最长的发布会。温家宝也在发布会上语重心长地警告说，没有政改，文革的历史悲剧或将重演。而在习近平、李克强时代，外界普遍认为总理记者会上的尖锐敏感问题已经逐渐消失，但即便如此，备受压制的李克强还是在2020年的记者会上说出了中国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仅1000元的言论，打脸了习近平全面脱贫的官方宣传。至于现在中国取消总理记者会的原因，有网友认为这是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巩固自己权力的手段，以此弱化二号人物总理的角色，以进一步实现两个确立，定于一尊。还有网友则认为，现任总理李强本身就不具备应对随机问题的能力，他在2023年记者会上的表现也乏善可陈，总共7次强调习近平的作用。今年他在自己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这样强调，
过去一年取得的成绩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度，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结果。
面对过去一年更糟糕的政治、经济、外交形势，任何回应都可能让自己下不来台，还不如自我矮化。甚至还有网友评论，这是李强明显的甩锅之举。在总理记者会不再举行的消息引发网络热议后，官方也随即开启了严厉的网络审查，不但将相关话题屏蔽，还对多个转发该消息的官方账号做了关闭评论处理。微信方面则是将数篇评论文章删除，其中包括前南方周末记者楚朝兴的一篇回忆文章，他提到了10余年前记者围追堵截官员提问的时代。就连网易新闻一篇9年前的专题文章《总理记者会的前生今世》本周也因此消失，尽管他只是回顾了总理记者会的部分历史。本周一位网友形容两会现状是，人大举手，政协拍手，总理不回答问题，民众也不许讨论。在此背景下，本届两会的全过程民主实践显得相当有分寸感。比如一位政协委员对李强总理的政府报告提出的修改意见是，应将某句话中的一个逗号改为句号。这一周起诉莫言一事尚未消停，农夫山泉亲日又上热门，线下也出现了产品抵制潮。2月25日，娃哈哈创始人董事长宗庆后去世，他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杰出代表，因而在身故之后收获了社会各界的悼念和缅怀。没想到这股追思潮却突然变调，不少网民借机发起了对中国另一饮料巨头农夫山泉的攻击。
喝水只喝娃哈哈，不要问我为什么。
水我只喝娃哈哈。
你家吃饭就喝农夫山泉啊？白养狼的水这也能喝？以后不喝这几玩意儿啊？
你说嘛？
我说我就爱国。你这个卖这个日本东西，我跟你讲，我就抵制你，咋了？
哪里有个日本东西啊？你说啊。
那是不是啊？那农夫山泉是不是？
我怎么知道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网民对农夫山泉的攻击理由是，这两家企业间曾有过一段农夫与蛇的传闻，农夫山泉创始人钟闪闪曾忘恩负义。这一指责遭到了钟闪闪本人否认，他在一篇题目为《我与宗老二三世》的文章中反驳了不实传言，并强调当年与娃哈哈虽互有诉讼，但早已握手言和。但这番回应并未平息舆论，后续又有网民曝光钟闪闪的儿子已经入了美籍，并质疑农夫山泉子品牌东方树叶和茶派涉及媚日宣传，给他们扣上了挟洋自重的大帽子。从网上流传的各种所谓的举报证据来看，期间充斥着捕风捉影与诬陷栽赃，其中有些内容甚至让不少正常网友认为是在高级黑。比如有人指出，饮料茶派包装上的字体看起来别扭，其中的茶字跟日本靖国神社的建筑结构看起来相像，而派字看起来就像靖国神社的大门，瓶子上画着切开的西柚，也像靖国神社的图案，像日本皇家徽记。还有骑在兔子上的人不像中国人，而兔子又象征中国，这也辱华了。还有人指出，东方树叶多款产品的瓶身设计也包含了日本元素，比如绿茶产品上的日本京都东寺五重塔，玄米茶上的男孩节、锦鲤旗等等。此次针对农夫山泉的网络围剿，所有的举报理由都显得脑洞清奇、滑稽且离谱，就连胡锡进都表示这是战马行动的翻版，是对企业发射政治毒箭。从结果来看，这场网络行动无论在线上还是线下均取得显著成功。本周农夫山泉股价在负面舆论冲击下累计跌幅超过 7%， 市值急剧缩水超过200亿元，各种义和团式的抵制行为也开始蔓延。其中最令人感到魔幻的莫过于日本连锁便利店品牌711两家门店店主也加入运动，宣布停售农夫山泉所有相关产品。法学教授劳东燕分享了自己对于现状的忧虑，他写道，最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就是像不坠落的拉扯力量越来越大，以致原来被认为处于安全区的人员或组织现在都成了被攻击与清算的对象，一种反制的文化肆意蔓延，让人想起红色高棉。作者六神磊磊则将这种反向拉扯的力量称为屎味上涨。他说，从误认为自己愈愤有术的胡锡进等，或是自始至终就没挪动的莫言等，都被非常随机上涨的那条线所淹没，究其根本是社会氛围的急剧倒退。就像在十余年前，农夫山泉的和风设计应是加分项，就算董事长的直系亲属为外籍也不算什么过错，但在今天，这些加引号的罪证都足以毁掉一个成功企业，让爱国企业家突然变成卖国资本家，成为某股逆流的无辜牺牲者。一周见读，
我觉得西方看中国的经济是看得很不准的，他们是以他们的这一套标准，以他们的这个系统和这个模型来衡量中国。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看储蓄率太高，但是如果你要是用这种宏观指标的话，你就真的是不理解中国。
我们首先关注金克宇，是中国财政部前副部长金立群之女，现任伦敦政治经济大学终身教授。他14岁留学美国，进入纽约顶级私立中学读书，之后在哈佛大学取得了学士、硕士以及博士学位。博士毕业之时年仅25岁。金克宇以宣传中国政治体制优越性和为中国辩护而闻名，纽约时报等西方主流媒体经常邀约他来评论中国体制以及经济。此外，他也是达沃斯经济论坛等国际经济组织和会议的座上宾。
请见本周发布的 CDT 报告会，黄亚生驳斥金克宇鼓吹的中国模式，市长经济牺牲农村且效率低下，外二篇。本周在一年一度的两会期间，中国当局加大了对互联网言论的管制和对敏感词的审查力度。基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公民实验室团队的敏感词搜索探测系统，中国数字时代整理了一些两会期间的敏感词，其中典型的敏感词包括人大代表谁、龙颜大悦、心腹王小红、举手机器、总理记者会、开倒车等等。在3月4日至5日两会期间，我们发现被屏蔽的敏感词已超15个。本周 有多篇关于取消总理记者会的评论文章遭遇审查。我们在本周的404文库选读栏目中选取了与此事相关的三篇404文章，分别是网易新闻、总理记者会的前生今世、微信公众号猛哥、再见到政治老师跟他讲讲记者会的事，以及来自张三丰的世界。记者会上到底有什么？我们来听一听。
人们知道前几个问题是准备好的，会有很多数据，通常发问的也是中央媒体，中间环节市场媒体会有一些机会，某个节点外媒会提问。很多观众期待外媒提问，因为那些问题给人的印象是出其不意的，大家会守着某种默契，这样的场合有点像节日，谁也不会真正破坏气氛，甚至包括翻译和花絮都会引起热烈讨论。这个节日中提问和回答本身就是一种仪式，意味着沟通和说服，而不是单方面的通报。人们已经接触了太多通报，看了太多文件，甚至掌握了要读懂那些文件需要的专门学问。但是在这样的时刻，人们希望把那些文件暂时放在一边，进行一定程度上人与人的交流。这个仪式的要义其实就在于很多人同时看着一个人，尽管微弱，这也是一种审视，而知道自己被很多人看着同样意味着很多。很多信任和共识就是在这种互动中产生的，一个微笑，一个手势，往往能传递出比政策和文件都更有力的信息，互动本身就是它的全部奥秘所在。
请见404文库，提问和回答本身就是一种仪式，意味着沟通和说服，而不是单方面的通报，外二篇。3月8日是国际38劳动妇女节，本周我们收录了四篇与妇女节相关的文章，其中记者何光伟在3月8日发布文章，感谢在每次不公中站出来的女人们，讲述了自己多年来报道冤案的过程中遇到过的那些为亲人喊冤的女人们。他写道，这些年我见过了太多的冤案受害人及其家属，但90%以上的喊冤者好像都是女性，遇到冤案后站出来的往往都是母亲、姐妹、妻子、女儿，这些女性家属通过鸣冤叫屈为亲人争取一个公正的说法，不了解情况的人很难想象他们的遭遇和苦痛。在我看来，诸如李怀亮案中磕头喊冤的老母亲孙景莲和多年来奔波在喊冤路上的姐姐李爱梅们，他们就是司法不公黑夜中的一盏明灯，是他们的不屈照亮了中国的法治之路。我想起来念兵案中念兵的姐姐念建兰，还有十几年前在微博上结识为其弟鸣冤，如今又被寻衅滋事的朱玉珍大姐，被弟弟连卫东喊冤数年，最终让弟弟无罪的连署教授。我想起了广西来宾律师冯波涉黑案中他70多岁的老母亲周玲燕，他不仅四处奔走呼号，还为儿子亲自写文章喊冤。在冯波的辩护律师刘长、王浩辰公开网络辩护后，该案二审才允许更多人旁听。如果没有这位老母亲的坚持，冯波这会儿应该也只能认罪服刑了。为了丈夫而勇于站出来的妻子就更多了，赵静、韩夫人、李云云、陈思雨。今天又是国际38妇女节了，这些年很多冤假错案都让我们深感震惊，期待司法公正就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要向所有为亲人蒙冤而努力的当事人家属们说声加油，向在所有不公中站出来的女人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正是因为你们的努力才让我们看到了希望。请见相关文章。以周讽刺。日前交通运输部公布了新修订的快递市场管理办法，自2024年3月1日起实行，其中规定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未经用户同意不得代为确认收到快件，不得擅自将快件投递到智能快件箱、快递服务站等快递末端服务设施。新规生效后，许多快递员反映自己的送单量急剧下降，引发大量网络争议。
真是按这个标准去执行的话，那只有换工作了，挣的还没罚的多。
就把这5毛钱全部给你，一天你能送100个，一天50块钱，还是不被罚款、不被投诉、不被考核，什么都没有影响的情况下，如果真的罚10000，直接就会撂挑子不干。
3月7日，微信公众号古老板的老巢发布文章，好好的没事你折腾快递业干什么，对此进行了吐槽，但这篇文章已经遭遇审查。他说，我觉得 中国的政府部门官员应该要懂一个基本道理，那就是最懂消费者的从来不是坐在办公室里的官员，而是市场中每一天在竞争的企业家们。任何消费者的不满对于他们来说都是商业机会，都叫做客户的痛点和需求。你一个政府部门懂市场吗？懂消费者需求吗？懂商业吗？你们根本不必要关心企业要怎么服务于消费者，这是企业家的职能，不是政府部门的职能。不要错把消费者不真实的甚至是无知的吐槽当作民意去迎合，这样的结果最终只能带来政策的反复，让这些部委的政策变得没有预期。如果每一个部委都天天追求管这个行业那个行业，给各种行业套上枷锁，那还搞什么经济发展？请见相关文章。最后一周故事，马航 MH370 失联距今十年了。2014年3月8日，这座巨型客机在深夜骤然消失，机上227名乘客里包括了154名中国人。十年里，失联者的家属们饱含希冀的等待、寻找，又绝望，苦海翻滚。有人挣钱养家，结婚生子；有人赡养老人，照顾孩子。失去子女的父母们是家属中最为特殊的一批人。目前已经有3名老人在等待中去世，绝大多数父母们停留在了飞机消失的那刻，他们维持着孩子还在时的生活原貌，往返于追查真相和心理门诊之间，在一个个春天里老去。这篇故事来自真实故事计划 Pro 3月5日发布的文章。 MH370 十年，失去子女的父母们仍在原地，请见相关文章。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希望了解更多本期节目中提到的相关新闻事件或文章，欢迎点击节目简介中的连接，在中国数字时代网站阅读更多内容。中国数字时代 CDT 致力于记录和传播中文互联网上被审查的声音，以及人们与审查对抗的努力。欢迎通过电报 Telegram 频道向我们投稿，为记录和对抗中国网络审查做出你的贡献。投稿地址请见本期节目文字简介。阅读更多内容，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cdt.media。